呼召每个基督徒过内在生活，但不是每个基督徒都选择要过内在生活。事实上，这个是需要被神开启，有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你才有办法继续不断的过一个内在生活，这样你的灵性会大有长进。那内在生活是一种品尝神的爱情的一种得胜生活，内在生活是一种与主同在仰赖主恩惠的生活。所以我先来讲第一点，内在生活是一种品尝神的爱情的得胜生活。我们来看西番雅书第三章16-17节，我们来看西番雅书第三章16-17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那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这段经文如果你去看那个Amplified Bible， 就是扩大版的英文圣经，它是这样翻译的，它说在你中间的主，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一位，是救主，施行拯救，他因着你而欢欣喜乐，他安静而满足，在爱中安息，他静默不语，不提及你过去的罪，甚至不去回想，他因你而狂喜歌唱。我再讲一遍，他说在你中间的主，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一位，是救主，施行拯救，他因着你而欢欣喜乐，他安静而满足，在爱中安息，他静默不语，他不提及你过去的罪，甚至不去回想，他因你而狂喜歌唱。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耶稣的宝血大有能力，真的遮盖我们一切的罪，使神呢不再回想，也不再提起我们过去所犯的罪，而且神是因着我们狂喜歌唱，神是因着我们这个人而欢欣喜乐，因着我们喜乐而欢呼，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因着我们喜乐而欢呼。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爱人，神真的爱我们，他喜欢我们，他不是把我们当作执行他的永恒计划的一个工具。神拣选我们是要做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佳偶，基督的心腹。所以神一想到我们这些蒙他所拣选的人，他的心中充满了狂喜。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那么喜欢我们，深深的爱我们，那爱神是一个必然的反应，对不对？爱神应该是我们向着神的一种感情自然的流露。所以老约翰才这样讲，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就是爱了。所以人类的生命的终极目标是在于要跟神有个亲密而且持续的相交。那我们跟神那种相交，与神相交的生命，同行的生命，是会一直的成长，一直的深入，而且一直的繁茂。所以这种与神同在的生活是永远不会终止的，直到永世里面仍然是这样。所以你就明白，你学习过个内在生活是有永恒的价值。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领受更多神的爱，神的能力，神的喜乐，更多的神的平安智慧，也有更多的成长跟学习。事实上我们一定要在我们里面更多的去经历神那个广阔，那个不断扩展的爱，我们才有可能结出更多更多爱的果子来。 曾经在台湾的那个宣教士魏德凯牧师哈，他被主耶稣的爱激励，他来台湾服事的时候，他就是发现他要做一个宣教士，能够让他一直爱台湾的百姓的原因是他一直回到里面去爱耶稣，去过一个真实的灵修的生活，与耶稣有一个爱的关系。所以他常常借着他的灵修生活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一年呢，他返国述职，然后这个魏牧师他就用一个很好的价钱买了一部旧车。那他大儿子刚刚开始学车，哎呀，很高兴有这么一部车。可是有一天晚上呢，这个魏德凯的妹妹她是在警察局工作，她又打电话来说你们的车被偷了。魏牧师简直不敢相信，说没有啊，车子不是好的，停在外面。他妹妹跟他说那你出去看一看，他去一看果然车子不见了。原来那个邻居十几岁的孩子偷了车，他开车的时候超速，警察是因为他超速去追捕他，然后他很慌张，在逃的时候撞上人行道，而且撞进路旁的店家，所以那个车子毁了，腿也断了，这个孩子被关进少年监狱。所以魏牧师只好另外再买一辆小车，可是他还要再回台湾服事，怎么处理这部小车呢？魏牧师把这个小车送给那个偷车的少年人的父亲，因为他知道他们其实是很贫困的。那当时呢，其实魏家很不容易，因为魏师母生重病，他得了癌症，那魏牧师承受很大的压力。可是呢，他就是想到圣经的教训，就是要爱仇敌，爱人如己，对不对？爱那些身边有需要的人。所以他就把那个车子送给那个少年人的父亲，他的孩子们实在觉得爸爸所做的真是不可思议。所以这样的爱真的不是出于人的爱，而是出于魏牧师他在里面经常跟救主耶稣有一个爱的相交。在我们里面的主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表彰的那个救赎的大爱大有能力。所以如果人他常常贴近主那个爱的胸怀，他浸泡在主的爱中，他才有办法用属天的大爱的眼光去看周围一切的事情。所以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爱上耶稣，再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了。我再讲一遍，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爱上耶稣，再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只有在爱里头人没有惧怕，你深信神对你的爱，你常常经历神的爱，你享受神的爱，你就不惧怕不手软，你的灵里会刚强，每一天可以与神同在与神同行。当你去上班的时候，你知道你是跟神一起去工作，当你上学的时候，你让你跟神一起去学校。当别人在那里烦乱的时候，我们就是回到里面注视主，安息在主的爱中。当世人在你争我夺的时候，你知道你只有一件事，你要得着主的同在，你安静而满足于神的同在。当我们自己觉得缺乏力量的时候，你深深知道与我们同在的主是大有能力的那一位，所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曾有个弟兄叫曼吉，他跟他太太住在一个很偏僻的村庄，然后他们这个村子前面有一座高山，阻碍对外的交通，那个山路很艰险，可是村民们也没有办法，他们要去外面的时候就要冒险经过那个山路。有一天呢，这个曼奇的太太跌下山崖，因为交通不便，她来不及就医就过世了。所以这个曼奇呢，她非常的悲伤，她就跟主祷告，她说：“主，如果能够有一条比较好走的路，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那很多年，这个村民跟政府申请，请政府来凿山辟路，而得不到回应。 所以这个曼奇他就决定他自己要来开路，他拿着凿子、铁锤、铁铲，他想说就算我自己只有一个人，靠着那价格有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做，我可以开出一条路。当然别人都在笑他，觉得他是个傻瓜，怎么有可能一个人双手在那里开路。可是他对于别人的嘲笑他根本就不理会，他就一面祷告一面日以继夜在那里凿山。年复一年，他的精神感动许多的人，很多人看见他在工作就替他送上食物，然后添购更好的工具给他。他用了20多年的岁月，真的凿出一条宽敞的道路，把原本通往外面城镇的距离从需要远绕75公里缩短到1公里的距离。主在那日有话要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呐，不要手软，不要惧怕，不要手软。也许你面前正有一个大难题，像一座大山一样挡住，但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如果你信任神的大爱，信任神的大能，当你看见这座山，当你看见这个环境的恶劣的时候，你就是很温柔的转向神，就是仰望神、注视神，来靠近他，来亲近他，他会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忘记神爱你，他因你欢欣喜乐，他正在替你加油，替你欢呼，而且会赐给你从上头来的能力。神他是他不是一年一年带领你，他是一步一步带领你，一步一步带领你，每一天带领你，每一天让你向前一步，每一天让你向前一步。所以一次只管一天， One day at a time， 不要为明天忧虑， One day at a time， 一次只管一天。所以每一天你就是花时间进入内室，跟主耶稣面对面。你知道主耶稣默然爱你，有时候他真的没有讲话，我们的神不是很聒噪的神，他就是默然爱你。所以你也用一个爱的眼目来迎向耶稣，用一个爱的眼光注视耶稣，直到你整个人都消失在主的同在中，沉浸在主那个汪洋的爱的大海中。如果你真的认识你的身份是神的爱人，可以减少那种心力耗尽的问题，而且你因着神的爱安静而满足。你知道主因着你安静而满足，你也应该是同样的回应，因着主自己安静而满足。你知道满足的人较少犯罪，会减少试探。教会中有许多的罪是因为人活在痛苦、惧怕、软弱当中，而他觉得缺少安慰，而犯罪是一种错误的安慰。可惜有的基督徒还有很多的人，他们选择用罪中之乐来支持自己度过那个痛苦的时刻。有许多人犯罪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被打败，他被神遗弃，被人遗弃。即使他们不是真的被遗弃，其实神从来没有遗弃人，即使他们不是真的被遗弃，可是他有这种感觉，所以他们就会在财富、地位或是错误的性关系当中去寻求一个立即的安慰。那些在灵里头因着主自己人满足的人，虽然他们还不是完全人，他们需要继续追求在基督里的完全，可是确实在他们身上那个犯罪的几率下降很多很多，因为他心中有满足。所以那些快乐的人也比较少争执。所以基督徒一定要优先持守第一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力地爱神，以成为神的爱人为他生命的第一要务，他就不会心力耗尽，常常受到诱惑，然后困在争执的当中。如果我们常常把这个第一诫命放在首位，我们就会先成为神的爱人，然后才会成为工人。我们会在成为基督的精兵之前 先成为敬拜神的人。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对我们的那个爱，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先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然后才成为主的工人，成为基督的精兵。过去这个主日有一个别的教会的姊妹来，我就跟她提到这件事，她说但是在我们教会不是这样的。好，在我们教会呢，就是传福音服事，这个是第一要紧的事。好，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就是不爱神。我说错了，他们错了。很多人就是把第二诫命，你传福音，你服事，为了神去服事人，这个是爱人如己，这是第二诫命。可是很多人错误把第二诫命当作第一诫命，所以那些羊被搞得很可怜，常搞得邻里枯干，然后他又不敢停下他的服事，因为他会被冠一个罪名，就是他不爱神。使徒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的意思就是紧紧抓住。保罗为什么可以一生这样忠心的侍奉神到底？因为他里面被基督的爱激励，他里面被基督的爱紧紧的抓住，基督的爱运行在他里面，激励他，紧紧抓住他。神的爱成为保罗做一切事情的动力，这也是他可以活在敬虔中的能力。所以很多人他是被恐惧驱使，如果我不服侍，别人会认为我冷淡退后，别人会认为我不爱主，他被恐惧所驱使，而不是被神的爱所驱使。其实当这个恐惧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应该是飞奔来爱耶稣，因为只有爱里没有惧怕，所以你要赶快来找耶稣，去沉浸在主耶稣的爱中，让自己真的进入第一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只有你持守第一诫命，你才有力量去遵行第二诫命跟大使命。因为圣灵会把上帝的情感，把神的爱，神的能力浇灌在我们心里头。不管你觉得你自己的光景如何，你知道你来亲近耶稣，圣灵就是会做工，会提升你这个人，使你这个人超越原本的情形。你真的可以因着神的爱的激励而去爱人跟爱灵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心里头的感情完全献给主，更多被主的爱来充满，因为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是耶稣的珍宝，是神所看重的人，我们是神所喜悦的人。在土耳其有一个叫穆拉特，他是一个弃儿，因为他从小患重度的脑性麻痹，所以他爸爸就不要他，把他遗弃在孤儿院门口。15年之后，有一个基督徒他去孤儿院探访，发现这个穆拉特是被关在一个身心障碍儿童的病房里面，他睡在一张不合他身躯的金属制的婴儿床上。这个基督徒发现他能够说话，并不是心智有问题，就告诉他说神爱他。但他很清楚地讲，他说不，神不爱我，我有残障，肯定是神不爱我。可是基督徒表示他愿意为他祷告，穆拉特同意让他祷告。这个基督徒感受到神好像特别的爱这个穆拉特，所以一个礼拜之后，这个基督徒又去探访他，他要来到他的小床旁边，他发现穆拉特变了。你说他为什么变了吗？因为主耶稣曾经向他显现，对他说我爱你，他就开心的笑着跟这个基督徒讲说，我真的知道耶稣爱我，神爱我。所以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弃儿，他知道自己是耶稣所爱的人。主耶稣为他死，主耶稣默然爱他，主耶稣因着他欢欣喜乐，因着他喜乐而欢呼。有一个圣徒大家都很熟悉，他的名字圣法兰西斯，他本来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子弟，他常常跟朋友一起吃喝玩乐，出手很大方，一掷千金，他为人很和善。可是有一天，就是他在那里吃喝玩乐之后， 走在路上，忽然主耶稣向他显现。哎呀，主耶稣的爱那样浇灌在他心中，所以主耶稣向他显现之后，他的反应就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那圣法兰西斯他每一天都在追求在基督里完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对主耶稣的热情有增无减，他就是一直追求在基督里完全。有人叫波拿文图拉，他这样写，他说呢，法兰西斯渴望被那个让人着迷的爱火转化，他就像一块烧得通红的煤炭，似乎被神那个爱的火焰全然吞没了。法兰西斯以热切的爱来亲近基督，而基督也以亲密的爱来回报他，以致他似乎感觉到那个救主就在他的眼前，是跟主耶稣有一个非常的亲密的爱的关系。在这个亚西西有一个伯尔拿爵士，他是城里很有钱又很有智慧的人，他在那里一直观察这个圣法兰西斯，观察了两年，他很佩服，他不管遇见什么样很不容易的场面或者艰困的局面，他表现的就是很忍耐，而且很平静，可以承受一切的嘲笑跟虐待。所以呢，他就邀请法兰西斯来他家吃饭，而且邀请他在家里过夜，就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多准备一张床，而且房里头有一盏灯终夜不灭。然后吃完饭之后，法兰西斯很想更多与主交通，他实在不想跟这个波尔拿爵士东拉西扯的，所以他就爬上床假装他睡着了。不过呢，这个波尔拿爵士似乎更会装睡，他也爬上床去睡觉，然后呢还打呼，假装酣然入睡，大声打呼。这个圣法兰西斯以为波尔拿熟睡了，他就起身，然后就跪在窗边，就开始一个热烈的一个感情祈祷，他说，我的神，我的一切。然后一整夜他就持续一种强烈的热情一直祷告，我的神，我的一切，而且流出许多的眼泪，我的神，我的一切。这个波尔拿爵士从床上看得非常清楚，他内心深处很受感动。一到早上他就跟法兰西斯讲，他说，法兰西斯弟兄，我心里打定主意要跟随你，无论你吩咐我做什么我都听从。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他真的被主吸引，他经历过主那个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的爱情，你知道在这个人身上就是一种爱的吸引力，也会吸引别人跟他一起来爱耶稣，来跟随主，来认同主。所以这个圣法兰西斯他从信耶稣一开始，他就很努力要过一种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生活，他盼望活出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里头特别提到要爱仇敌，爱仇敌，所以他有三次去一个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怀有敌意的地方传福音。他说什么叫做活出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说，人如果伤害我们，我们不心烦意乱，那个就是真正爱我们的仇敌。他说，忍耐不是在事情顺利的时候展现出来的，他说忍耐是在事情不顺的时候展现出来的。他说，一颗纯净的心是从那个和平的心境和怜悯的精神而生的。我觉得这个和平的心境很要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教导弟兄姊妹要安静等候神的原因。比方你看，一个妈妈每天需要面对惹她生气的小孩，要保持和平的心境非常不容易，所以做妈妈的很需要安静等候神。
那个纯净的心是从和平的心境跟怜悯的精神生发出来的。而且你常常来亲近神，享受主的爱，你的心那么满足，能够保守自己，不嫉妒，不做坏事，反而能够用恩慈对待别人。而且我们常常来靠近这位圣洁的神，我们就渴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法兰西斯他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单单遵行主的旨意，我们应该单单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爱神的表现就是单单遵行神的旨意，因为爱我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很想讨主喜悦，我们就可想遵行神的旨意。而他的爱充满我们，他的爱又大有能力，所以我们就有力量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可以得胜到底。所以我说内在生活是一种品尝主的神的爱情的一种得胜生活。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所以内在生活就是一种与主同在、仰赖主恩惠的生活。这里保罗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所以我们里面的灵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的灵就是要知觉神的同在，我们的灵就是要知觉神的同在。那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的灵就可以更容易、更敏锐的知觉神的同在。如果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那你先用信心啊，用信心啊，相信神与你同在，然后更多花时间来追求主。所以我们追求主，我们不住的祷告，常常祷告的目的是为了爱神与神同在。不住的祷告并不单单是你借着常常祷告来经历代祷的能力，当然上帝可以移山，对不对？代祷也是我们的本分，但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操练与神同在，就是用一个信心的仰望，用一个信心的仰望，不住的仰望神，不住的仰赖主的恩惠。保罗说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你随时随刻你用一个单纯的心在那里信靠主的恩惠，仰赖主的恩惠。那外面的生活照常进行，可是你心中呢，你随时随地用信心跟主保持一个联系，也许你默默的仰望他，默默的祷告，默默的与神交通。在任何的情况当中，你意识到神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祷告就是信神与你同在。那既然神与你同在，那么无论你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那个意思是你说在主的面前，坐在主的面前，你是奉主的名说，奉主的名做。那个意思就是你要讨主喜悦。所以在内室，在灵里面，在我们里面的内室，我们去用灵知觉神的同在。当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平安，我们就一直沉浸在其中。有时候时间越久越好，你整个人好像忘记其他一切，整个世界就只有你跟耶稣。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邀请主进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中，不管在静中或在动当中、活动当中，主都与我们同在。那这是需要长期去操练的，住在主里面与主同在，这是长期去操练的。你可以借着不住的祷告、不住的仰望、不住的信靠、不住的依赖，让这一种不住的祷告的灵去渗透你的全生活，你的整个生活都可以融入祷告中。这个是上帝他无尽的恩典所促成的一种生活，需要依赖神的恩典。神无尽的恩典就是要吸引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更爱慕神的人。 所以你借着里面这样不住的祷告与神同在，还有你借着有时间你在那里安静等候神啊，默观啊，天主教他们用的词很好，默观，借着默观的操练啊，安静等候神的操练，还有你不断的操练与神同在，你的心灵会越来越熟悉上帝，你的心会与神越来越亲密，以致在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就变成一连串的一个对神的爱慕，对神的敬拜，对神的仰望，对神的信靠，还有对神的感恩。那么圣灵会把那个爱耶稣的火点燃在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你整个生命被主的爱火点燃的时候，你只能继续活在神的同在中，你没有办法活在没有神的同在的环境里面，你一定要活在神的同在中，这是你唯一生存的环境。所以神的灵会在我们心里面酝酿出对神的那种神圣的热情跟渴慕。所以你知道你最想要做的，热切要做，就是要瞻仰主的荣美，因为我们的主是所有受造物都爱慕侍奉敬拜的那一位。十七世纪的那个劳伦斯弟兄，他一生都在操练与神同在，所以我盼望你不要觉得这个只是一时兴起的念头来学一学，那是一生的操练，他一生在那里操练与神同在，他就是把他的全人全身全生命都奉献给神，他要与神完全的联合。他说他跟神的交通是在他里面的最深处，他的心对准神的心。他说当他回到灵里面这样跟神交通的时候，他里面就是有一种很大很深的平安，以致外面的事情没有办法搅扰他。他说今生的思虑也很难进来让他失去里面的平安。他说神那个柔和慈爱的眼光不知不觉在他里头点燃那个伟大的向着神的爱火，使他热情的拥抱神。还有的时候他不能不调整一下他外面感情的表现，免得如果被人家看见人家觉得他有点癫狂，可是如果他私下当然就没关系，对不对？他说如果我们知道与神交通的利益，就要大大的稀奇，因为神多么喜欢我们跟他来往，他要将不能数算的恩典赐给你，叫你不得不永远与他同住。好像神很怕你回去再爱世上的人事物，所以他就很丰富的供给你，使你的心得着滋润，可以享受无限量的喜乐。好，这个喜乐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他说那个属灵的秘诀就是信望爱，常常操练你的信心爱心，持定盼望，你就可以跟神的旨意合而为一。好了，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再望的人凡事不觉得难，再爱的人凡事更容易。所以劳伦斯弟兄呢，他整个秘诀是在于他多注重爱神的情绪，少注意理由和美好的默想。他就是借着在里面那种对神爱的注视，跟神那个无声的谈话，没有声音的谈话，他去活出一个继续不断与神同在的生命。而对于那些学习与神同在的人，他这样教导，他说有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在神面前暗暗的献上这些话，你就跟神说，我的神，我完全属你，爱我的神，我用全心爱你，主啊，让我的心能够向你，就用这些很简单的话在心里面不住的祷告，不住的敬拜，不住的感谢。有时候你一面做一面工作，你心里面一样可以这样默默的在对神说话。我知道有的人很不容易操练安静等候神，你可以借着先出声开口祷告开始。如果你一开始发现你很不容易安静下来，你先出声开口祷告，我的神，我完全属于你，爱我的神，我以全心爱你，主啊，让我的心可以向你，开口祷告一阵子之后再慢慢安静下来， 或者你有时候唱一首诗歌给耶稣听，然后再慢慢安静下来。那如果一个人他那样专注在操练与神同在，像劳伦斯弟兄一样，因为他专注于这件事情，所以他会对于以往的事情他不去记忆，一件事情过去他就不容易再想起是怎么一回事。比方吃完了饭，他就忘记他吃了什么，他只记得一件事，就是一切事情都是为着爱神而做，一切事情是为着爱神而做，做完他感谢神，因为神引导他做的。他说不管他做什么，他就这样依靠主，常常有主的同在。他说我们的成圣不在乎我们做的是什么工作，乃在乎我们是否为神而工作。他说我们的成圣不在乎我们做的是什么，是在乎我们是否为神而工作。所以他有一个方向，就在他日常工作里头呢，他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他就是专一为着爱神而做。那因为他里面仍然继续在与神同在，所以他这样讲，他说千万不要弄错，以为在祷告的时候跟其余的时候有什么分别。他说我们与神亲近在做事的时候跟祷告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他觉得祷告就是信神的同在。他除了去感觉神的爱之外，他不理别的。有时候他有一段定时的祷告，可是这段时间过去之后，他的心还是一样继续的感谢赞美神，不断的感谢赞美神，所以他的生活一直都是喜乐的。他说我们应当一致定规，永远定规，从心里面把自己完全交给神，绝对的顺服神，相信神永不能欺骗我们。他说为神，为着爱神而做的，就是小事也不应该灰心，因为神所喜爱的不在乎事情的大小，乃在乎是否为着爱他而做。所以他是用一种很单纯的仰望，那种就是一个信心的仰望，一种爱的注视，来保守自己一直活在神面前。他说那是一种在里面很安静的秘密的与神不断的交通。好，这个常常让他里面有喜乐。他说有时候这个快乐真的太大了，所以他会想法子来遏制他，免得呢在外面表现出来会被人看见。所以其实操练与神同在会带给人极大的喜乐。圣格利勉他提到有一个弟兄，他说这个弟兄呢跟劳伦斯弟兄很相似。他说这个弟兄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其实他在里面都祷告。他祷告的时候没有用很多的话，他并不认为话多就会蒙神悦纳，他却在心灵深处跟神有个隐秘的交通。不管是他还走路或跟别人谈话或是工作，他随时随地都在灵里面跟神交通。他不住的赞美神，他不只是早晨赞美，中午赞美，就在各样的情况里面他都赞美神。他就像在神面前的那个基路伯一样，因为他这样子不断的里面跟神有一个联系，他常思念属灵的事情，经常这样与神同在，所以神就改变他，他变得那么谦卑温柔忍耐。可是遇一件试探的时候，他像铁一般的坚固，不管多苦他就不爱惜自己，他完全依靠主的恩典，主的恩惠来胜过这个试探。他不住的敬念神，安安静静的思念神，充满了喜乐，所以他对一切虚空的娱乐呢置若罔闻。他一直住在神的爱里面，因着信他看见光中之光，所以他对于世界的福乐他毫无兴味。他觉得借着爱神他已经得着他一切所缺乏的，所以他没有其他的所求，因为在今生他已经得着了他心里头所羡慕的，就是神自己。他里面没有惧怕，因为他知道今生没有一件东西能够害他，也没有一件东西能够使他的心离开神，因为他这样长期的与神同在，所以他已经不需要 常常去训练他的灵要安静下来。你如果长期这样操练与神同在，你会像他一样，你的心思已经进入安息。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会叫你得益处，所以也不会失去这个安息，没有东西能够搅扰他。而且因为他里面充满了神的爱，他真的能够得胜脾气，而且他自己觉得他一无所缺，所以嫉妒也不会进入他的里面。当他去爱别人的时候，他不是用他天然的爱，他知道他是用神的爱去爱他，所以他灵里头呢很坚定不摇动，他就是把一切的道路交托给神。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也常常为了你前途忧虑，最好你下定决心把一切的道路交给神，专一的安息在神里面，这个才是你该做的。你一直为前途忧虑，你就能够看见前面的路吗？也不会，对不对？所以这个弟兄他就是把一切的道路交给神，他专一在一件事情上，安息在神的同在中，安息在神的同在中，这样你反而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着引导。他也需要物资来维持生命，但是他不在需要之外有所追求，他唯一的追求就是神自己。所以他常常藏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反照出神的形象，没有属世属地的味道。他的美德就是继续不断增加，而且一直增加到他见主面的日子。我觉得这个弟兄跟劳伦斯弟兄跟我们一样，都是平凡人。你知道这个劳伦斯弟兄他没有什么学问，我不晓得他到底有没有读过书，好像没有什么知识，没有知识，他不是完全不是知识分子，所以他去修道院里他只能当厨子。所以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平凡的人，我们也是很平凡的人。如果他们可以，我们当然也可以，我们可以像他们一样，每一天在那里爱神敬拜神，让我们的心跟神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我每一分钟我都要与神同在，我好像一个站立不稳的小孩，我时刻需要主恩典的扶持，所以我需要时刻与主同在，我时刻跟那位默然爱我且因我喜乐而欢呼的神同在，我是仰赖主的恩惠而活着。如果有人觉得他不需要这样，我想可能他还不太认识他自己，也不太认识神所要赐给他的丰富，可能他还不知道耶稣基督一直是他最大的需要。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工作忙碌、侍奉忙碌而忽略与神相交，忽略操练与神同在。神是无所不在的，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不可以亲近神的，只要用一点信心一点点的爱就可以，并不为难。一个人如果想要操练与神同在，他必须愿意约束自己的感官跟欲望，他必须学习对这个世界我不要有想望跟追求。你必须先下定这个决心，主，我不要追求这个世界，我不要去爱这个世界，我对这个世界没有想望跟追求，我不要为着世事在那里汲汲营营，我就是要你还有你的旨意。所以我们就专一的操练与神同在，把这件事情作为你生命的中心，作为你每一天必须学的功课，时刻在那里爱神，时刻为神而活，献上赞美感谢给神。你这样操练，你就能够拒绝一切的试探而得胜。倘若有的时候神的手他放在这个人的身上，也许他剥夺人的一些东西，反而会使这个人得着神的一切。因为人如果爱世界同时又要得着与神同在的那种满足的快乐，是不可能的。我再说，是不可能的。所以让我们把我们自己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献给神。 若我们渴望这位烈火的神向我们显现，那我们要明白一件事，火不会降在空无一物的祭坛上，那个祭坛必须有祭牲，火才会降下来。所以如果你要神的火，你必须成为神的燃料。你知道主耶稣他牺牲自己完成救赎，所以他呼召每一个愿意跟随他的人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把我们的全人献上，当作活祭，被交于死地，无条件的跟从神，顺服神。你看那个以利亚，他先预备好那个木材，还有预备好祭牲，对不对？凡祭牲都切块切好了，都好好的摆在祭坛上，然后他才祷告求神降火下来。所以如果你真的渴望神在教会赐下火来，那么你一定要跪在祭坛上对主说，神啊，无论要付上什么代价，我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放在祭坛上，求你来焚烧我。那个约翰卫斯理，他描述他如何在大复兴当中带领大批的群众信耶稣，他这样讲，他说，我让自己点燃，叫人们来看我被焚烧。他说，我让自己点燃，叫人们来看我被焚烧。所以愿烈火的神真的是烈天而降，显降在我们身上焚烧我们。真的求主耶稣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把我们点燃，叫人来看我们被焚烧。所以呢，他们的心也要受激励，要来跟随主，要来爱耶稣，要来对耶稣的热情越来越增加，要常常的与主同在，要成为主那个圣洁无瑕疵的心腹。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46首，主爱焚起在心。